当下写那份作业，我是哭到一个完全不行，因为可能借由亲近的人对自己的了解，然后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这些问题都是一种对自己的提问吧。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Hello， 2022年已经到了八月啦，我们这一年呢只剩下五个多月咯。那不晓得2022年你还有没有什么样想要完成的新任务，或者是还有想要完成的计划吗？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说，在今年呢我成立了阅读配方这个共读实作社群，透过与书友们的线上书友会，还有线下的实体工作坊，以及每个月的选书还有实作任务，跟书友呢一起将阅读实践在生活里面。那如果你对于阅读配方有兴趣的话呢，欢迎点选节目的资讯栏，就可以了解更多关于阅读配方的消息咯。这周的主题是书友来做客，那我发现这个主题呢其实还蛮受欢迎的，可能是呢听大家的阅读历程，还有阅读如何对他们生活带来改变这些事情还有故事呢，应该都能产生一些共鸣。那今天呢邀请的也是阅读配方的书友 Vivian， 那他是一位老师，然后他也透过阅读配方的实作任务呢更加的认识自己，然后还有在他工作的过程里面呢找到一个与学生互动的方式。今天我们将会分享他如何透过阅读为生活带来不同的火花与灵感，还有很多书友的故事。那我觉得这一集呢我自己听了非常的感动，如果你也想知道如何把知识实践在生活中的话呢，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今天呢邀请到 Vivian， 就是我们的书友，然后这周的主题呢也是书友来做客。那是因为今年呢就是我有阅读配方这个共读实作的社群，然后也透过这个社群呢跟很多书友一起交流。那我们现在先欢迎 Vivian。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 Vivian， 然后就是我的本身职业是在当老师。那可能别人对于老师的刻板印象会觉得说，诶，老师是不是就要读很多书啊，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就是经验。可是在参加阅读配方之前，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很长都没有在阅读了。对，
你这个很长没有阅读是课外读物啊或者什么的吗？
对，因为就是可能大部分都是在为了考试，或者是说就是有目的才去读，那可能平常就不太会去读课外读物这样。
那你是哪一个契机让你决定就是你想要开始接触课外读物的？
应该是说可能在国中开始，那时候其实之前是有在读课外读物，但是国高中之后就是因为学业压力很大，那可能就是真的要有特殊的需求，要有目的，可能我现在遇到一些状况，我才会就是老师推荐的书我才会去拿来看，但平常的时候我其实并不会去看课外读物这样。
所以你是等于说有蛮长一段时间都还没有接触这一方面这样？
对，还蛮久的，应该有10年吗？差不多。
所以其实算是蛮打破可能大家对于老师这个刻板印象，就会觉得说老师一直饱读诗书啊之类的这种的。
应该会就是专注在你自己的专业，那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跟自己不同领域的，就会觉得好像现在会有点急迫性，我现在真的要读这个，就是可能现在需要教学才会去读，可是平常的时候可能就会对于一些跨领域的就不太会去读了这样子。
就比较偏是有目的的去阅读，就是可能我现在遇到怎么样的烦恼，或者是我现在我的工作上面需要什么，所以我可能就开始就是尝试去找这方面的书这样子。
对，
那也想问问看说你是怎么样知道阅读配方，然后你是有什么原因然后让你会想要就是加入？
因为就是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涯还蛮迷惘的。刚才有提到我是老师，但是因为现在就是少子化的关系，所以其实我还并不是正式老师。那在那时候其实对于自己生涯还蛮迷惘，就听了蛮多 podcast 可能跟自我成长有相关，然后就听到乔西跟之前的两位书友像 Rosa 还有 Dora 然后他们的实作分享，我就会觉得说 我也有实际去做那个布置小角落、
哦、真的吗？
对，真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大家办公桌，学校的办公桌其实大家都一模一样，但我自己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是像乔西他们就是你们跟 Dora 分享的，就是我就换了一个自己大理石的桌垫，然后我就觉得其实那时候我自己心境上会有开始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可能学生他们也有发现，然后我觉得那是营造一个我自己的空间，虽然也许是一个很小的角落，包括可能在家里面我自己也就是在布置一个小角落，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对我来讲是算转换心情的方式。
嗯，所以因为就听了大家分享之后就觉得、欸、好像实作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帮助到我们生活有一些真正的改变这样子。
嗯嗯，而且就是还没有实作之前我会觉得哎、欸，真的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对对对对对， 嗯， 嗯，结果实作之后就发现说还是会，我觉得应该是说它比较像是你心境吧，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因为你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心情开始会有一种就是、欸、好像变比较好一点，然后就觉得说可以更就是在可能身边人也可以感受到这一股能量，我觉得是还蛮不一样的，就是听大家的分享这样。那你那时候是因为他们两个可能分享了他们这个实作，所以就觉得说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一年的共读社群，所以他可能是你可能会需要花一点时间然后来去参与，那你那时候是有什么样特别的动机让你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吗？
我那时候加入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觉得哎、欸，好像如果说可能我自己都是专精在某一个东西上面，我觉得好像很匮乏，因为我觉得都是一直在给予别人，因为老师的工作就是一直教别人嘛，那在给予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到最后会觉得哎、欸，会觉得有点心虚，或者是像最近大家所提到的就是冒牌者症候群，我就会觉得虽然他们都说我教的东西是 OK 的，可是我为什么考不上正式老师，或者是我好像找不到我自己的人生方向，然后那时候就听到诶，那不同跨领域的状况，那是不是有办法帮助我自己就是打开自己的视野，然后不管是跨领域也好，或者是不做老师也好，就是这些种种的因素下我决定要参加阅读配方。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那个会觉得自己好像有冒牌者症候群啊等等的，我觉得身为创作者其实也超常遇到的，就是我还蛮能理解你的心境，就是你可能过去是有一些比较目的性的读书，因为我之前也是，就是我还是就是上班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也还没有开始做 podcast 啊什么，就都还没有，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上班族，然后那时候我在看的书都是比方说什么什么商业类的，或者是很会看一些什么简报术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谈判沟通啊等等，就是我真的是还蛮以我的工作可能现在需要什么，所以我就去阅读什么，可是其实我的内心或者是其实我回顾我的小时候会去发现说，其实我小时候是很喜欢艺术啊人文啊或者创意啊设计啊这类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可能在某一个环境下，就像我在过去上班的那个环境下，其实我没有去察觉到，其实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这些我喜欢的东西了。然后一直到就是我真的就是开始做了 podcast， 然后就开始变成一个好像是创作者了，然后我就开始又回去看这些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反而觉得这一些让我放松的东西反而是我灵感的来源，就是它会激发我一些想法，然后比较不会就可能局限在某一个领域这样。所以我觉得在你刚刚分享那边，就是我自己也有很深刻的经验，就是会比较觉得自己好像是可以更有弹性，然后有更多不一样可能的这样。
就你刚才提到这些我觉得也很好，因为可能我们在求学的过程，举例来讲，我不是传统师范大学毕业的，那我大学其实是念实践大学，大家都知道实践大学它是以设计为名，那我大学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没有想过我自己会当老师，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应该会当个文字工作者，那可能也会就是可能跟杂志有相关，所以我除了本科是应用中文系以外，我也有读了那个时尚设计系。可是那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有目的的想要去学这些，不管是艺术啊，然后或者是跟设计有相关的，可是到最后就会觉得 因为在那过程中你必须要一直交作业，然后为了就是可能符合大家期待说哦，我要得到老师所谓的高分数或者是追求这些，其实到最后我觉得在回顾那一段过程会有点可惜。然后就是刚才乔西有分享到说你自己也喜欢艺术这些，我觉得就是在参加阅读配方的时候就还蛮让我惊艳的是，我们在其中有个小任务就是可能创意
入门，
对，创意入门那一本书的时候然后就是大家分享自己的收藏抽屉，那个收藏抽屉我觉得可能在现在的考试竞争，我们可能不太会去主动让别人看自己怎么样准备自己考试的自传啊或者是简历这些，那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打开自己很隐私的抽屉的时候像 Luciana 或者是像那个 Haper 他们都是很无私的分享，我觉得这是在读书会里面还蛮温馨的一个部分。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大家分享都很真诚，
对，
就是像就还蛮近的，就这两天我们不是有分享就是第七月的那个吗，我其实真的有就是还蛮惊讶的，就是大家是真的很就是 open-minded 去分享自己很私密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很有勇气，然后我也觉得蛮佩服的，因为我们是在讲日记嘛，就是你要把你的日记给别人看，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我觉得印象还蛮深刻，就是哲成的分享，因为哲成的分享他可能我觉得现在可能不管是随着时间的推进或者是可能工作上我们就会保守自己的一些想法，但那一天就是像哲成他可能就会完全就是很真诚然后很坦白的跟大家分享他自己，因为他其实有画好自己的心理界限，因为他说哎，这一半是比较就是可能
负面的
然后他可能没办法跟我们分享，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棒的过程，因为可能我们在整理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在整理一些自己的黑暗面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自己去面对自己的黑暗面是很难的。
然后还要分享给别人，我觉得也很不容易。
对，
所以那一次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等于说，可能一开始我们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先自我探索嘛，所以那时候也可以先去了解大家的价值观啊、想法等等，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任务，像是喜欢抽屉，然后再到可能这个月就真的是比较疗愈的，就是有点像是走入大家的内心。那它其实就是随着我们越来越认识彼此，然后越来越叫得出这些书友的名字之后，大家就是会有一种感觉是一个安全感，就觉得说我可以在这里然后去分享一些我比较可能内心的东西，然后你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些人可能在你的生活中是比较没有交集的，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读书会有认识，然后所以他反而会让大家更毫无保留的去分享，所以这也是我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没有料想到会有这样子的发展，然后我也就还蛮惊喜的，就也还蛮谢谢大家的。然后再来其实也还蛮想问问看 Vivian 你过去有没有参加过可能读书会啊或者是共读会的经验这样。
其实是有的，但是之前就是读书会是为了考试然后才参加，那因为大家就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需要参加一个就是教师检定的考试，那参加教师检定的考试就是我们就组了一个读书会，但那个读书会里面我觉得算是比较严肃，而且会有一种觉得你好像一定要有一些贡献，或者是可能我们生活上的杂事好像你需要去付出更多，但是我觉得在那里面的气氛其实是不是那么的友善，因为大家是竞争关系，然后也会觉得好像读书这件事情明明是快乐的，但是在那个团体里面我觉得是有点压力。但那个读书会结束之后，我有自己在筹组一个小的读书会，我发现说其实虽然在小的读书会里面它也许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可能共读的气氛是好的，那团体动力就会更容易让大家有些想法去就是激荡出来。
那你们那时候也会有一些什么比方说要做的功课啊等等的？
会，就是我们都会有需要，就是可能有一个导读的部分，那导读部分就是你需要去先把这边读熟，例如说像教育心理学，那你要先把这一段内容读完之后，然后可能你跟大家介绍。
那这样就等于说每个人都要很认真的做功课的感觉。那你觉得在这个自己筹组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获得吗？
我觉得会觉得好像不是只有为了自己而已，而是就是你会把自己负责的那个部分然后很认真的准备好。当然有时候你自己会有盲点的时候，借由读书会的过程，就是可能其他伙伴在你卡关的时候给予你支持，所以在就是参加就是除了课就是课内的读物以外，我就会觉得哎，参加这个阅读配方，我会觉得我学到很多是关于可能我自己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那可能我自己卡住了，但是在听到别人的分享，例如说可能我们在阅读配方里面有一些不同年纪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经验或生命经验会让我们觉得很丰富这样子。
就是会去理听到他可能过去在这十几二十年来他可能经历了一些故事，那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个遇到这个可能是我现在一个小小的挫折而已，其实我应该还是可以跨越过去。而且我还蛮喜欢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因为大家会有一个团体动力来做这件事情，但那时候我其实在刚开始在规划这一个社群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就是我们通常会很常遇到问题，就是我们可能阅读完一本书之后，我们觉得我们都会了，就我们都知道这样子，但是为什么我们生活都没有改变呢？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点。
对，
然后就会想说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点，因为其实我道理我们都懂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就是没有做，或者是为什么我们生活没改变？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第一个是你没有一点就是压力让你去做，其实你维持现在的生活你还是蛮舒服的，可是我觉得心里就会很拉扯，就觉得说可是我好像还想要追求某样的自己的理想等等的。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小任务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因为大家就说我要分享，所以我就是得去做，可是你在这个做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反而会更有收获，就你比较不会因为有压力觉得它是一个功课，反而就觉得说我要，因为我听之前的书友的分享就会发现说他们可能会特地可能早一天，然后那一天就是我要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是一种仪式感，然后让你去真正的实践书里面的知识。然后我也想要问你，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在书友分享里面也可以发现说你是很认真在做这些实作任务的，那你在实作这些就是可能跟你本业或者跟你工作没有太大相关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可能我们之前的传统教育下，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还蛮可惜的，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为了一个作业，然后就是为了想要好的分数然后才去做这些。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实作任务为什么会这么投入，是因为我觉得可以抽离掉自己原本的生活，然后真的去反思跟回顾就是自己可能之前做了些什么。那就是在就是我们在约这次访谈之前，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就是乔西他不是有录影吗？那我就去回顾说我这四个月来我到底做了些什么。那这个就是对我来讲好像是一个就是更大的前进的动力吧，因为就像你刚才说什么就是仪式感啊或什么，可是我们平常可能没有去意识那么的有意识到说原来自己有慢慢的一点一点在改变，可是我们平常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都原地踏步然后没有前进。那学生可能就会说我们以前考试就会有个分数，可是当你出社会或者是当你现在在职涯上面，不一定是只有升迁而已，那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如何就是检视自己。我觉得这实作任务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就是可以去回顾，然后可以去看，有意识去收集自己真的做过了些什么。对，
而且我很期待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每次听到大家，因为我在就是出任务之前我自己都以前做，然后做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想法嘛，然后就会想说那这样其他人会有什么想法，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期待大家分享的那个过程，然后也会在过程里面想说那我要怎么样去组织我这一次的分享，然后让大家可以更理解我的心得这样。那你在分享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书友可能会说，就是他们可能刚开始其实是很不善于在大家面前去表达自己的，可是可能透过几次练习就越来越顺畅。那你有经过这样的历程吗？
我觉得其实会耶，因为就是其实像我现在就是讲话还是会有点就是会觉得有压力，因为可能像我刚才不是有分享到我之前参加那个读书会为什么会那么有压力，是因为我很怕我自己讲话没有逻辑或者是讲得太冗长，那可能在这些过程中我需要先把自己先就是整理好，那我也会真的静下心来去检视到我们这次的实作任务，那我想要说些什么，我想要 就我对自己的反思，那我也很希望我的就是对自己的反思是对别人是有帮助的。对，
嗯，对，但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我一直跟大家讲说，就是大家可以不用有压力了。
对对对对，
就是很，就是还蛮，就是你想要分享什么，我觉得都还蛮可以分享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上一个月，我们就是在讲就是理财这个主题嘛。但有趣的是，就我们在书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到哪一场，就是我们在书友会后来就在分享一些比较就是能量啊，比较偏灵身心灵的，就是资讯。我其实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发展。但是在听大家的这个分享一遍，就会觉得说问很酷，就是没想到有这个主题可以延伸到这边这样子。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对于原本的理财观就是想说，哎，是不是就是单一个方面？可是因为我们的整理，然后我才发现，哎，原来可能致富心态跟理财心态，还有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其实有一段就是有一段。差距，那藉由这些检核，就是像刚才提到，我会很担心说，哎，我讲出来的建议好像，因为我对于理财真的没有什么概念，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只是把我的钱变成我喜欢的东西。对，但是好像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可能书友的接纳会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不管说什么，或者是我可以在里面可以很自在做自己。那我刚才有提到说，我很担心我的建议或者是我的分享是没有用的，但在整个团队里面，可能我在分享的时候，然后可能其他书友可能给我一些回馈，会让我觉得很安心，然后也更有动力说，哎，原来就是可能虽然我在这个地方可能好像很因为紧张，然后可能没有表达好，可是在我们下一次的修正，或者是在这些不断的练习中，我也是在前进，那也经由别人的经验，然后让我觉得可以更同整自己想要说的，或者是同整自己过去可能遇到生活上的挫折这样子。
我觉得是欸，就是到后面刚开始大家还没有那么熟悉彼此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害羞，可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可能已经一起相处了两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发现说大家可能就是比方说可能 Vivian 分享完之后，然后其他的书友就会说，欸，我想要回馈 Vivian 一些什么，然后就觉得，欸，这个过程是很好的，就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然后再加上因为书友真的是来自不同的背景，就是每个人工作都不一样啊，生活形态不一样，年纪啊，人生阶段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会还有蛮多的火花的。那你通常就是都是怎么样参加书友会的？
我大部分都会选择一场就是可以分享的，但是其他场如果我的时间允许的话我就会旁听，或者是如果我不能旁听的话，就是像刚才就是那个乔西很贴心的帮我们就是有录影，那我会可能借由这些方式来参加书友会。对，
因为那时候我在跟你聊的时候你有提到说其实你都会做笔记，我觉得超认真的。
应该是说我会觉得有时候大家的分享跟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其实很不一样，所以在记录大家分享的时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很棒的算收获吧。因为像我记得那时候 Lucy Anna 她有分享，因为她是也是嘉义人，然后那时候我从来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已经对我蛮熟悉，哎，就是对我来讲已经很熟悉，所以我不太会再去做额外的探索。但是他跟我分，就是他在书友会上面，然后乔西也说，哎，这是不是淼淼书店？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哦，原来嘉义还有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我不知道的，那我就会更加去留意我生活中的其他小的细节或者小的地方。可能我们已经太习惯在那个地方生活，可能会觉得，哎，日子就是这样子日复一日的过，可是有时候从生活中就是我们可以去观察到，哎，别人分享他可能私密的小景点，可能读书独立书店，然后也因为那个 Luciana 的分享，然后我真的开始去找嘉义的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
那你后来有去那间书店
啊？有，
你喜欢吗？
很喜欢，
对不对？我也超喜欢那间书店。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是跟生活是，就是会跟生活比较贴近的感觉吧。因为有时候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你会觉得，哎，这个地方我已经习惯了，然后我觉得这里我好像想要逃离的感觉吧。所以可能在去年我去了台南工作一年，但是后来因为 Luciana 分享，然后我其实我还蛮想回家继续生活，然后但是我自己会有点害怕，
转给 Luciana 听。
就是会觉得说可能在生活中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可是我会有点害怕跟犹豫，可是当我再回去的时候，我觉得我用一个更不一样的角度去看，然后我也看到，哎，原来我之前待的地方还有这么多我没有发现的。
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生活无趣，是因为我们缺少一个发现的眼睛、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像在台北好，可能生活这么多年了，可是它永远就会有一些新鲜事我们可以去探索的、这样、那再来呢，也想要问问看，在读书会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书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
我觉得让我就是真的很打动我心，就是我们第一本分享的《成为自由人》这一本书。那时候就我刚才有分享到，就可能我对于生活跟生涯其实我是蛮困惑的，但那一本书里面他所提到，可能像李慧珍老师，他可能之前有些经历，不管是他自己的生涯转换，因为他自己可能也是非本科系的，但是他在就是在投入他的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他自己很认真的投入，然后也真的有所收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会告诉我自己，就是可能我自己心里面会比较安定的方式。因为有时候会对自己有一些自我怀疑，可是借由别人的选书，不管是你的选书或者是别人的分享，然后李慧珍老师所提到的一些内容，我就会觉得哦，原来我自己还有很多还没有探索的地方，然后不要觉得自己曾经学过的东西就是那么绝对，就是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而是有些是无用之用吧。
无用之用这本书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可以为了无用而阅读。那我其实觉得某种程度，可能阅读配方我们选的这些书啊、你乍看之下你会觉得这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比方说创意入门好了、就是可能你如果不是创意工作者或者是设计师啊等等，你就会觉得这个跟我的连结是什么、然后我后来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工作都需要创意，就比方说可能你身为老师，那怎么样用创意可能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更融入在你的教学里面，或者是在做教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融入一些创意等等的。对，我想要你在这方面的话会有怎么样的心得吗？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我们不是一开始有拿到那个阅读的盒子嘛，配方盒。然后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就是书友，他分享说他可能要从之前的教学现场离开，然后他就送给学生，就是使用乔西的那个巧思，然后就给学生他们不同的票根，然后给他们一个小小的盒子。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算说，哎，原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给予学生。所以我自己后来，因为我带一个阅读社团，然后在阅读社团的时候，我自己上学期其实已经我教的好像都已经就是可能教完了，可是在下学期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哎，那可以使用就是阅读配方的方式，然后可能导读就是带学生就是一本书，然后带他们一些实作小任务，那学生给我的回馈都是很棒的，就觉得可能我们在我们一些觉得很理所当然的活动中，可是借由这些像子弹笔记好了，因为我那时候因为参考乔西的方式，然后我就用子弹笔记书，然后实际带学生他们去做一些小任务，然后问他们说，哎，你们觉得生活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学生给我的回馈，因为就是很，就我觉得还蛮不错，因为他们可能国三了，他们要面对自己的生涯选择，面对自己的一些状况，然后我觉得他们那时候可能一开始他们被分来阅读社团的时候，有些是
排斥的，
对，有些是他是没办法，他就是可能选不到他自己喜欢的社团。可是后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跟我说，老师，我原本没有很喜欢看课外读物，可是因为可能就是我有几节课就是他们可能因为有段考的进度压力，我说好，那没关系，那这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要读书你可以去读就是课内的书，那如果你没有想要读的话，你想要自修，就是或者是你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然后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要不要听听这个姐姐就是乔西的 podcast。 我就觉得哎，有时候不一定是我说，有时候是借由别人的观点，然后我觉得学生他们也会打开他们的心胸，说发现哎，原来阅读课外读物有这么多的好处，可能在他们生涯或者在他们生活遇到一些困境或者是情绪的状况，他们可以借由就是可能听书，只要自己看不下去，那可以借由别人的导读，然后先了解一下这本书，然后再去探索这本书到底在说些什么。
对，我觉得让学生喜欢上阅读真的很厉害。就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觉得。你在这过程里面你有特别就是做什么吗？
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是真诚的去接纳，或者是可能因为我们在分享的过程中，或我们自己在做实作任务的时候，有时候我看到那个题目想，哎，这个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会觉得我也写不出来，可是我可能会就是想尽办法去 找出答案。可是有时候我会想说，诶，我到底是真的有这样的感受，还是我为了写而写？有时候我会有这样的反思。可是我觉得在当下，我其实不敢去面对自己这样的黑暗面。但那一天就是可能在书友，就是我们七月的十座任务上，我发现说，诶，有人他是直接真的就是说我不知道，然后可能直接真的就是很真诚的分享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那我就会觉得可能在教学现场上，我更能够去同理学生，他可能真的有他不会写，他真的读书心得写不出来。可是我们在过去可能老师叫你写200字的读书心得，
硬掰也要掰出来，
或者是他就会直接交白卷给你啊，他就会说老师我就是不会。可是以前会觉得说啊很生气，可是我现在会可能换个方式说，诶，那还是你要不要去听听什么，就是可能 podcast 啊，或者是看看网络上有没有说书的，那你觉得这本书不适合你，那有没有其他本书你听到了，或者是你觉得可能不同的方式，然后跟我们这次的主题有相关。我觉得有时候学生给我的回馈是让我觉得更宽广的，有时候不一定是只有那个读本，有时候可能是电影，可能是文，就是可能文字啊，或者是广告，或是他们会看的一些漫画，我就觉得诶，其实也打开了我的那个限制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良好的互动，因为可能之前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就是啊一定要给学生写什么，可是当这样子的框架的时候，其实反而自己内心会把自己困住。对，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说阅读这件事情可以跟大家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是其实阅读不只有阅读书，其实我觉得阅读像刚刚提到的电影也是一种，然后或者是报刊啊、杂志啊、漫画啊等等的都是。我很想要分享一个我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就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小时候超爱看漫画，就国小时候我就超爱看少女漫画，然后还有也超爱看侦探漫画侦探小说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老师就是也是国小好像三四年级吧，然后老师就请每一个就同学，那一堂课好像是空堂还是什么，然后就老师就请大家分享最近在看的书。然后我那时候就上台，我想说怎么办，最近都在看漫画，不知道怎么办，就我就分享一本漫画。然后我那时候有一点犹豫，就想说我们分享漫画会不会被老师就是说不行分享漫画。然后就那一次给了我还蛮大的鼓励，也就是我在分享漫画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我喜欢这漫画，我觉得这漫画带给我怎么样的转变啊等等。然后那一本漫画是在讲一个女生好像追求自己的梦想，应该是什么满月的，我有点忘记，寻找满月吧，记得是这个。对，然后但是我分享完之后就说，就我就觉得这个女生的这个个性或者是他的这个故事很鼓励我这样。然后老师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批判，他就觉得说就是很开心，就是我可以分享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他就是鼓励我，然后也让我觉得说，诶，好像就是阅读这个东西是可以有很多媒介的。有时候我可能进入到一个我很喜欢的空间的时候，然后我也会觉得我在阅读这个空间，去看这个设计师怎么样去设计这个环节，怎么样挑选家具啊等等。所以我很喜欢就是刚刚 Vivian 的分享，就是你会让这一些学生可能去探索更宽广的阅读世界，那反而可能会让他觉得说阅读这件事情是很轻松的，然后进而去养成这样子的阅读习惯这样。
刚才你提到就是可能跟教育相关的，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刚开始收到阅读配方盒的时候，其实我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你给我的那份报纸，安妮报纸，我其实蛮大的，就是还蛮温暖的，因为其实那是教育部现在在推动的一个美感教育的过程。那我就觉得这跟我自己所学，我刚才有提到我可能不是传统师范体系毕业的，可是我发现说，诶，美感教育它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还蛮重要的。可是可能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觉得，当你框架打得越牢的时候，你会少了那些创意。可是当我们借由不同的媒介，可能在那个报纸里面他提到了可能猫跟狗，然后我也觉得说，诶，可能就是这些东西学生他们是感兴趣的，而且也借由可能他排版啊、画面啊，或者是他里面所提到的漂亮的扫具，我觉得这些点点滴滴可能是从生活中到我们实际应用，可是到回扣到我们所学的知识，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断层的。可能我们之前都会觉得，诶，他真的你读了这些东西到底跟我们生活中有没有相关，他其实处处生活中处处都是学问，可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然后就会觉得，诶，我现在做这些真的有用吗？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做完了这些之后再回顾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不是说哦，你可能就是你做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是我们可以自己去赋予它意义，然后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它的方式。对，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阅读和那个也想要跟听众分享，其实那时候我在发这些我真的是随机的，就我就随机贴名字，然后反正他们就是更扯的是，就是我真的收到很多书友就会说这一份报纸实在太适合我了，因为他最近刚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像你可能就会说哎，因为你是个老师嘛，然后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说哦，原来这些就可能宇宙力量吧，就是默默的把这些适合的读物然后刊物然后分送给大家，然后或者是我们不是有那个书签嘛，然后有一些人就说刚好就是他生日的月份什么的，我也就觉得很惊讶，就是想说真的太神奇了，就是这一切这样，就一种默默的就是好像都真的给到适合的人手上的感觉这样。那再来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强调实作这件事情嘛，然后你觉得阅读啊，就是你透过实作，你觉得阅读有改善你的生活状态吗？其实也不能说改善，就是一点改变吧。
可能我之前可能有一些空堂的时间，然后空堂的时间我会有时候会觉得说可能我会觉得又有点焦虑，就像那我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赶快读考试的书，可是我现在会试着放慢脚步，然后真的去检视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更有就是更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因为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之后，我觉得这是我读这几就是读这几个月的课外读物，然后我会扣到我自己去检视自己的内心给我的一些改变。对，
那你觉得你有特别喜欢哪一次任务吗？因为你每一次都执行得很认真。
我觉得在《成为自由人》这一本书就是对我的生活跟工作有还蛮多启发，可是就是可能我之前我会还蛮喜欢旅行的，但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停顿，可是我看到就是李慧珍老师他可能还蛮勇敢的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他并不会因为就是可能他有很多的限制，然后我也会告诉我自己说那我现在生活中有这么多限制，我要怎么样去打破这些框架这样子。对，
就是比方说如果你不能旅行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去满足你现在这个需求等等的。那你现在有什么方式吗？你觉得阅读是一个吗？
阅读是一个，就会看到别人的文字啊分享，我就会觉得说可或者是生活空间的改变，那这些借由这些布置，我就会觉得我可能更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然后会觉得还蛮有安心的感觉吧。
对，就觉得有一群人跟自己可能都朝着某一个各自理想的目标前进的感觉这样。
对，
那再来呢，也想要问问看你觉得在这段时间的参与有没有改变你的阅读习惯，然后有一些最显著的地方吗？
我觉得在这一段的参与里面，我觉得有一个还蛮以前可能就读过就这样结束了，可是我现在就是可能在做当下做完实作任务，然后我会去回顾，我可能会再回放我们之前可能录影的，或者是可能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去反思，那可能我在当下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过一段时间我再回顾说哎，我可能几个月前之前的想法跟现在已经又有点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棒的改变，并没有就是像过去就是觉得好像很难去调试的状况。
对，因为我自己这样子，因为我也跟着大家实作，
对对对，
我就觉得说也是一种练习，就是在过去我可能会写日记啊等等的，但是你说我要真的去做什么，或者是真的去思考某一些特定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少的。对，然后比方说这一次那个喜欢抽屉啊，就是我有一个范例就是我自己的嘛，然后我就真的说哎，我以前我知道我喜欢什么，可是我真的有把它记录下来吗？其实没有。
对，
可是透过这一次就是我要就是示范给大家看的时候，我就真的有做这件事情，就会发现说哎，其实我喜欢的东西就是还比我想象的多更多，那未来我是不是也可以用我这些喜欢的东西来去做不同的变化、啊、等等的，就是对我来说我自己是蛮多获得的，然后或者是在每一次的选书的时候就也会想说，因为我会有一个那个选书许愿池嘛，然后我也会从大家这里面去看，那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每一次都会还蛮共识的，像是这一次就是我们会不约而同听到书有可能觉得心情有点就是没有那么好，或者是低潮等等的， 那透过这个月就非常巧，就是刚好就选到这个身心疗愈的这个单元，然后大家可能也透过书写的练习，然后来去就让自己的身心比较舒缓一点。然后其实我以前就很喜欢书写，然后但是因为这一次，然后我才开始尝试所谓的自由书写，就是真的去没有任何想法，然后我写想到什么就写，我可能这时候突然想到小白兔，我就写小白兔等等的，然后就发现说写出来的东西跟自己就是想象的中完全不一样，然后你过可能一两个礼拜再回头看，然后你就会想说，嗯，那我这个是什么？我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它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练习觉察力的过程，这样。
嗯，然后刚才就是我觉得这几个刚好就是可以把它串起来，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乔西在分享你自己的喜欢抽屉，我印象很深刻，你就有一个是你的流体化。
哦，
对对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就是上课过程中也有老师带我们去就是可能做流体化这件事情，但那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很想要去控制那流体化变成的样子，可是我觉得在最后成品的时候，哎，发现流体化是往不同的地方去流动，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生命里面有些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借由可能看课外读物，然后借由这个就是可能大家共读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经历吧，就是看到哎，原来我喜欢的东西别人也喜欢，但是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独立的样子，并不是说大家都完全都是复制人，或者是大家都是完全的一模一样，而是可能我们有不同，我们虽然都喜欢这个东西，可是我们让它有不同的样子，可是在收、就是在还没有收集这个过程里面跟就是可能不会去发现自己喜欢这些东西、嗯、但是现在会更有意识的就是可能知道诶自己喜欢这些东西，或者自己在自己面对自己的情绪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它，可能从生活从情绪然后从 各种更具体的方式来了解自己、嗯、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探索过程其实也是一种了，就像你说了解自己的过程，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已经足够认识自己了，为什么还需要自我知道吗，自我觉察呢、嗯、但是很多时候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些东西，比方说我有时候真的好生气、嗯、我就会觉得说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生气，以前我就是让他生气，然后或者以前我就是不开心，我就是卡住了这样、嗯、但现在我会学着就是我会换一个角度想，就是从第三者的视角去看说为什么这个人会生气，就是为什么我这个人生气、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过去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不是我自己曾经经历过什么让我对于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就是有情绪，然后非常的就是反应很大这样，所以我觉得阅读其实也会让我培养这个能力，就是培养这种用第三视角然后来去观看自己的这种觉察能力这样，
而且我觉得可能先有觉察中你可以更接纳自己的状况，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不会一直就是否定自己、嗯、我觉得在可能自己有时候会觉得啊我自己是不是讲错或讲的不好，可是借由书的回馈我发现哎其实自己慢下来然后再重新去想一下，哎其实并没有自己并没有像自己想的那么不好，或者是我们可以就是让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哎，为什么自己会讲这句话，或者是可能有些对自己更深的了解。
嗯，我觉得是诶，像是我们这一次就是我很喜欢佳宇的分享，就是他就有提到说他其实很抗拒这个任务，可是他后来回馈就是有没有问卷嘛，然后后来回馈之后他就说其实他也就是深刻的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自己会抗拒，但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个任务，但是他觉得他有一天就是会他会找一天然后自己准备好了然后静下来问问看自己这些问题，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因为我们不是要让大家一定都要硬着头皮把这个东西做完，而是透过这样子的东西这样的练习你会去发现自己的状态是什么，然后进而可能会去做一些调整啊或者是改变，然后就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好的这样。
就是刚才提到佳宇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当下书友会我其实是有分享，可是也许我在当下是可以就是统整出来，但其实我是经过一段历程，因为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其实也是修过相关的科系，就相关的科目，然后那时候我印象有个很深刻的作业叫社会心理学的作业，然后我们老师就是让我们去做一些人格测验，然后人格测验完之后就是我们要对自己写一些解析，然后跟我们这次七月的实作任务其实还蛮像，他可能问你说哎，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那你的灵魂目的是什么，可是我当下写那份作业我是哭到一个完全 不行，因为可能藉由亲近的人对自己的了解，然后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这些问题都是一种对自己的提问吧。可是藉由这一次的书友会，我才发现哦，已经过两年，那这两年里面，我那天我回头再看一次我那时候写了什么，
哇，
我会觉得哎，原来在这两年我也成长了很多，我可能更能够接纳自己，可能借由这四个月我真的有意识去回顾自己可能过往喜欢什么，然后我可能在这两年我可能有什么样的成长，因为之前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原地踏步然后没有成长，可是借由这几次的阅读配方的实作里面，我发现自己可以更有意识哎，原来我在前进。对，
这、就是一个过程，而且其实这个了解自己的过程真的是需要花时间的。那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说明说为什么我觉得那时候是需要这一年的参与的，因为我相信一年之后就虽然现在才刚开始，可是我相信一年之后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或者是会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然后也会更能知道说自己想要的生活是长怎么样子，因为透过阅读，我一直深深相信其实透过阅读可以带来这些影响，所以也很希望就是在这一年就是看到大家真的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回馈啊等等的这样。
然后刚才提到就是可能改变啊什么，我觉得为什么我会觉得有一种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原地踏步没有办法去检视，是因为可能我们没有这些实作任务，然后帮助我们去检视说我们可能到底前进了多少，或者是可能有意识的去回顾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我觉得实作任务真的是让我就是很有意识的，就是说哎，原来我真的有在前进，然后我有在改变，可是之前可能会觉得好像自己都没有什么改变这样子。
对，这是一个鼓励自己的一个方式这样，因为你可以回顾可能过去一两年你自己状态是什么，那现在过两年之后现在是不是自己有调整啊等等，就比较不会一直去责备自己，因为我是一个还蛮容易自我怀疑的人，虽然很多人都看不出来对，但是我可能会自我怀疑，就觉得说哎，我好像怎么已经这样怎么过了可能这段时间，但我还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然后我还是会因为一样的问题而感到有情绪然后不开心等等的。那很多时候在这种时候我都会一直指责自己、就是用第三视角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什么什么什么的可是这样反而会让我陷入一个比较黑暗的回圈。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在这样子了解自己的过程里面，就会让自己抽离这个情绪，然后就会回头，就像你提到回头去看说那过去的我是怎么样，那现在的我是怎么样，其实我是有进步的，那反而是会给自己一些比较多的能量，然后更正面的去面对可能未来我可能会遇到的挑战。那再来呢，也想要问看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推荐怎么样的人加入阅读配方，或者是你有没有最期待就是阅读配方的什么内容这样。
我觉得当你自己如果是生涯困顿，或者是可能你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助人工作者，你可能要一直不断给予别人教学的过程，我觉得这些还蛮适合参加阅读配方，因为可能你在不断给予的过程，其实你也需要充电，或者是你在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需要充电。但你如果自己没有动力的话，其实藉由大家一起，或者是可能藉由导读分享啊，你先了解一下这本书到底在讲些什么，然后再慢慢的去探索自己，然后更有动力，不要一直勉强自己，因为可能你已经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动力，已经没有什么电量，然后你要勉强自己的时候，其实就会变成像刚才所说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指责自己啊。但是如果就是借由大家一起的，就一群人可以走很远，然后可能一个人你走很快，但是可是如果我们一群人可以慢慢的就是一起陪伴你，然后走得更远这样子。
那再来呢，最后呢，我想要请 Vivian 分享就是你最近有没有读什么样的书，然后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然后对你来说为什么你喜欢这本书，又或者是在里面有什么样的获得。
我想要推荐一本就是快乐实现自主富有，因为我觉得可能在现在我自己有时候会对于自己不知道自己可能要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经济，或者是可能一些理财的想法，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他可能先对于自己的快乐还有健康然后跟经济这几个主题，然后做一个有系统的语录的统整。对对对，
好，那最后呢，想要问Vivian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
我觉得在生活或生涯面对困顿的时候，其实你不要害怕，然后可能更能够借由就是去阅读，然后去肯定自己，然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
今天呢，很谢谢 Vivian 的分享，
谢谢。
听完了 Vivian 的分享呢，让我又更加的确定了一句话，就是阅读呢真的可以改变你的生活。那在 Vivian 分享一面呢，也可以发现呢，透过阅读配方的实作任务练习呢，也让他有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最后，如果你对于阅读配方有兴趣的话呢，欢迎点选节目的资讯栏，一起加入书友共读的行列。我们下周见喽，拜拜。